但以理书第72号，
预言性的连结，从古代以色列的分裂到美国的终结，
耶罗波安叛乱的见证，也就是古代以色列分裂为两国的历史。由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称为以色列，有时也称为以法莲，南国称为犹大。到了以西结的时代，王国已经分裂为两国多年。在第37章中，以西结得了一个预言，指出这两个王国将再次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国家。那个预言在地上之兽美国的早期历史中应验，并且将在美国的末期最后一次应验，因为耶稣总是用一件事的开端来说明那件事的终结。
以色列分裂为两个王国之时，耶罗波安的叛乱代表了美国开端时的一场叛乱，也代表了美国结束时的一场叛乱。美国在开端与结束的这两场叛乱包含两个王国的联合。启示录第18章，正如这些文章中多次引述怀艾伦姐妹的著作所说明的，代表向诸教会发出的两次呼召，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时刻联合的两个国家，就是144,000人以及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的另一群羊。
在米勒派历史中被连结的两个国家是犹大和以法莲。当针对这两个王国的各自愤怒先在1798年后在1844年结束时，他们就被连结起来。以西结书37章中的 moreover 一词使我们能够确定这一应用。moreover 这个词的意思是把跟在 moreover 之后的信息置于 moreover 之前的信息之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此外，人子啊，你要拿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并为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再拿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的木杖，并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要把他们彼此接连成为一根木杖，他们要在你手中合而为一。以西结书37:15-17。
以西结说此外时，他正在运用先知性的重复与扩大原则。以西结要取两根木杖，一根为犹大，一根为以法莲，并把借这两根木杖所呈现的预言叠加在先前的预言之上。先前的先知性图示始于第一节，当以西结被带到一个满是枯干骸骨的山谷时，
耶和华的手临到我，使我在耶和华的灵里被带出，安置在一个满是骨头的谷中。他带我从骨头四周经过，我见那开阔的谷中有极多的骨头，而且十分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骨头能活吗？我答说，主耶和华啊，你知道。他又说，你要向这些骨头说预言，对他们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骨头这样说，看哪，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我要给你们加上筋，使肉长在你们身上，又用皮将你们遮盖，把气息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就照着所受的吩咐说预言。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有响声，又有震动，骨头彼此连结，各归其骨。我观看，见筋和肉长在其上，皮也在其上遮盖，只是里面还没有气息。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向风说预言，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我便照着他所吩咐的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他们，他们便活了，站起来，成为一支极其庞大的军队。他又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骨头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我们的指望失落，我们全然断绝。所以你要说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的子民啊，我要开启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子民啊，我开启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我也要把你们安置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那时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了，也做成了。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以西结书37:1-14。
从这些文章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指出，枯骨之骨代表末后的日子里上帝的子民，而那使他们站立起来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四封的信息，就是辨识第三个祸灾中的伊斯兰的半夜呼声信息。
怀特姐妹指出，这些骸骨就是上帝的子民。
我放下手中的笔，举心祷告，求主向他那些如枯骨一般的退后子民吹气，使他们得生。总会公报，1893年2月4日。
我们在先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指认2020年7月18日的那条预言信息是错误的，而那次虚假的宣告标志着石童女比喻中第一次失望和单言时期的到来。虽然在米勒运动时期宣告时间是正当的，但1844年之后就不再会有任何建立在时间上的信息。当 Future for America 做出关于2020年7月18日的宣告时，他们倒退回到宣告时间仍被接受的那段历史。这样做他们就犯罪了，并且在启示录第11章所说那大城的街上被杀，倒毙在街上，他们随后需要被复活，正如两个见证人在三日半之后那样。
这些枯骨需要被上帝的圣灵吹气，使他们行动起来，如同从死里复活一般。圣经培训学校，1903年12月1日。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使两位见证人复活的四封的信息，就是第三样祸灾中的伊斯兰的信息，并且这个信息就是幕后的午夜呼声的信息。以西结说，此外，并借此指出，在那段说明宣告午夜呼声的历史中，两根杖，一根代表以法莲，一根代表犹大，要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国。石童女的比喻在末后的日子里将一字不差的应验，正如她在米勒派的历史中那样应验。在米勒派历史中午夜呼声应验的那一时期，以及在末后的日子再次应验的时候，两根杖都曾并将要联合为一。
那两根木杖代表古代以色列的北国以法莲和南国犹大。
我们也已经表明，威廉米勒被以利亚所预表，并且在那三年半的干旱期间，以利亚曾到撒勒法的一位寡妇那里，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起来，往属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看哪，我已吩咐那里有一个寡妇供养你。于是他就起来往撒勒法去了。他到了城门口，看哪，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柴，他呼唤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喝。他去取的时候，他又呼唤她说，求你也拿一块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只有缸里一把面，瓶里一点油。看哪，我正拾两根柴回去，好为我和我儿子做一点吃的，我们吃了就死。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怕，只管照你所说的去做，只是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缸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他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他和他家里的人吃了许多日子。列王记上17:8-15。
经文中的许多日子指的是亚哈寻找以利亚的三年半，并象征教皇迫害的1260年。关于教皇迫害的许多日子，耶稣说，
如果那些日子不被缩短，就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但为了选民的缘故，那些日子必被缩短。马太福音20:22。
怀特姐妹直接指出，耶稣所说的那些日子就是教皇迫害的时期。
教会的迫害并未贯穿整整1260年的时期，神出于怜悯他的子民，缩短了他们烈火试炼的时间。在预言将临到教会的大灾难时，救主说，若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但因选民的缘故，那些日子必减少。马太福音24:22。借着宗教改革的影响，这场迫害在1798年之前就结束了。大征战第266-267页。
以利亚受寡妇供养的多日，也是但以理所指出的教皇迫害的多日。
民间有明白的人必教导许多人，然而他们仍要倒在刀剑之下，被火焚烧，被掳，被抢夺，多日，及至他们扑倒的时候，必得少许的帮助，但许多人要以谄媚服从他们。又有些明白的人也要扑倒，为要试炼他们，洁净他们，使他们洁白，直到末时，因为这事尚有一定的日期。但以理书11:33-5。
末时，也就是经文中的锁定的时候，是在1798年，它标志着教皇迫害的结束。
正如以利亚与撒勒法的寡妇之时所预表的那样，在那段历史中，这位寡妇代表一个未婚的教会，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中被认定为旷野的教会，她正在使两根木棍，不是一根，也不是十根，而是两根。以西结要拿两根木棍，一根给以色列的北国，一根给以色列的南国，并把它们合在一起成为一根。这两个国度都被分散了2520年，但神的应许是他要将他们聚集起来。那女人正在拾那两根将要合在一起的木棍，而且她这样做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
主降下雨的那一天是在标明米勒派历史中的午夜呼声，这呼声在1844年10月22日达到终结。那时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自1798年第一次愤怒的结束期，直到1844年10月22日最后一次愤怒的结束所建立的殿中。在那段时间里，借以西结对枯骨之骨的描绘所代表的午夜呼声的信息得以应验，北国与南国的两根木杖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国，有一位王。因为在1844年10月22日，基督来到父面前，领受了一个国度。
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来到至圣所，为要洁净圣所，这是见于但以理书8:14。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如但以理书7:13所呈现的，以及主来到他的殿中，正如马拉基所预言的，都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这也由新郎来赴婚筵仪式所预表，就是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中所描述的善恶之争4:26。
基督于1844年10月22日得了国，正如但以理书所指明的。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他们把他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又赐给他权柄、荣耀和国度，使各民、各国、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必不消逝，他的国也必不被毁坏。但以理书7:13-14。
当以西结的两根木杖合而为一时，他们就有一位王统治他们。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遵行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必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永远做他们的王子。以西结书3:24-25。
所有先知彼此一致，大卫王就是基督，他在1844年10月22日来到父面前，并领受了一个由以色列北国与犹大南国的两根木杖聚合而成的国度。两个王国的分散在1798年至1844年这46年间结束。当基督兴起那座遭荒凉且被践踏的圣殿时，当他兴起圣殿时，他就以约的使者的身份忽然来到自己的殿中，应验了马拉基书3章。以西结也与此相合，因为众先知彼此相合。
我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
他们众人必归一个牧人，他们也必遵行我的典章，谨守我的律例而去行，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他们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必永远住在那里，我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首领，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做永远的约，我要安置他们，使他们增多，又要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帐幕也要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西结书37:24-27。
建造圣殿的是基督，
你要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为苗裔的人，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是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必担负尊荣，坐在他的宝座上掌权，他也要在他的宝座上做祭司，两者之间必有和平的筹谋。冠冕要归给西连、陀比亚、耶大雅并西番雅的儿子亨，在耶和华的殿里作为纪念。远方的人也必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只要你们切实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就必成就。
撒加利亚书六十二到十五，
基督是那苗裔，他指出，如果他们毁坏他的殿，他将在三日之内把它重建起来。对此，犹太人回答说，这殿是花了四十六年才建成的。
于是，犹太人回答他说，你既然做这些事，要给我们看什么神迹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把这座殿拆毁吧，我三天之内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座殿花了四十六年才建成，你竟要在三天之内把它重建起来吗？约翰福音二十八杠二十。
在那段经文中，基督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但众先知所说的多是关乎末后的日子，而不是他们所处的年代。基督第三日的复活，预表在半夜呼声中圣灵浇灌时枯骨的复活。以利亚见证中所说的那场雨，是在他与巴黎和亚舍拉的先知对峙达到高潮时显明出来的。那时就显明以利亚的神是真神，以利亚也是真先知。
等第一次失望来临时，就显明新教徒已经成了假先知，正如巴黎和亚斯他路的先知所预表的那样。随后开始了等候的时期，并引出了午夜呼声的信息，使基督忽然来到他的殿。午夜呼声由以西结的信息所代表，这信息使骸骨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此外，在那段时期，四十六年，两根木杖要合一，成为一个国，有一位王。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拿一根木杖，在其上写归于犹大和与他作伴的以色列人，再拿一根木杖，在其上写归于约瑟以法莲的木杖，并归于他同伴的以色列全家，然后把他们彼此连在一起，成为一根杖，使他们在你手中成为义。你本族的百姓若对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不把你的用意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取约瑟的木杖，就是在以法莲手中的，以及与他为伴的以色列各支派，把他与犹大的木杖合在一起，成为一根杖，在我手中成为一。你所写字的那些木杖，要在他们眼前握在你手中。你再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领出，从四面聚集他们，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我必使他们在以色列地的群山上成为一个国，一位王要做他们众人的王。他们不再为两国，也不再分裂为两个王国。他们不再因偶像、可憎之物或一切过犯玷污自己。我却要从他们居住并犯罪的一切地方拯救他们，并且洁净他们。这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他们的神。以西结书三十七十五二十三。
那位寡妇在午夜呼声时将降下的以利亚之雨之前所捡拾的两根木棍，乃是以色列已经分散的北国和南国。他们将在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当反省赎罪日开始之时，合为一国。因为那时的应许是神要洁净他们，这洁净象征查案审判于那时开始。那两根木棍的聚集必须被正确理解，因为神总是用一件事的起初来说明那件事的结局。
1844年是以色列两国的终结，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国度，属灵的以色列，并且从那时起只作为一个国家。那段历史可由他们起初分为两国时的历史加以说明，这就是耶罗波安叛乱的历史。
耶罗波安那套假冒的敬拜体系的历史也必须在他王国的末期得到阐明。古代以色列之初亚伦的叛逆，以及北国伊始耶罗波安的叛逆，代表1863年的叛逆。而只有当耶罗波安王国的结局以两根木杖合一为表征，也被叠加到1863之上时，1863才会被清楚理解。那时才清楚看见1863被表明为树立嫉妒之象的一代。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这枯骨的比喻不仅适用于世界，也适用于那些蒙大光的人，因为他们也像山谷中的骸骨，他们有人的形状，有身体的骨架，却没有属灵的生命。然而，这个比喻并不让枯骨仅仅连结成了人的形状，因为仅有四肢五官的匀称还不够，必须有生命的气息使这些身体复苏，使他们能站立起来，并投入行动。这些骨头代表以色列家，神的教会，而教会的盼望就是圣灵赐生命的大能。 主必须向这些枯骨吹气，使他们活过来。神的灵带着其次生命的大能，必须在每一个人里面，好使各样属灵的肌肉和筋腱都得以运作。没有圣灵，没有神的气息，良心就麻木，属灵的生命就丧失。许多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名字记在教会名册上，却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也许加入了教会，却没有与主联合。他们也许勤于履行某一套职责，看起来像是活人，但许多人正是那些你有名是活着，其实是死的的人。除非灵魂真心归向上帝，除非上帝生命的气息使灵魂苏醒，得着属灵的生命，除非自称拥护真理的人受那从天而生的原则所激励，他们就不是从那活着永存不能朽坏的种子所生。除非他们把基督的义当作唯一的保障而信靠，除非他们效法他的品格，凭他的灵做工，他们就是赤身露体的，并未披戴他公义的义袍。死人常被当作活人，因为那些按着自己的想法去成就他们所谓的救恩的人，并没有上帝在他们里面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以西结在异象中所见的枯骨之骨，很恰当地代表了这一类人。Review and Herald 1893年1月17日。